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周二晚间公布了2025-26财年的预算案。与往年不同，预算案中并未明确列出永居移民配额。对此，注册移民代理展杰 Kathleen 站表示，这可能意味着移民配额会遭到削减。
我是 Kathleen， 我是 AVL 中澳通留学移民的负责人。那我个人呢，是2006年拿到的移民执照，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已经从业将近20年了。按照我所知道的信息，我个人觉得政府可能是还是想削减这个移民的配额的，这个额度呢还是会往下走，但是呢，他们可能会采取的方式就是不是每一年给你一个具体的配额的数据，而是会在接下来，比如说4到5年里面给一个大概的一个额度。比如说我接下来4到5年，我比如说我要 recruit 啊多少万人，那每年的一个具体数额呢，就到时候可以根据经济的情况啊，社会的各种因素来做一个调整，应该是会给一个 range， 给一个范畴，但是就不是像以前一样给一个具体的数据。那4到5年的范围对于执政党来说，那每年的一个配额其实更容易调整，也就是说到了新的财年开始，根据当时的一个社会情况还有经济的情况，包括在境内的这个净移民的人的数量，可以很快的做一个反应嘛。那如果说他是把这个名额都掐死定死了，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很多可以旋转的一个空间嘛。
Kathleen 表示，未公布具体配额的决定也与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有关。
也有可能，因为大选现在已经开始那些啊 marketing campaign 了嘛，已经开始 debate 了。每次大选其实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是会拿移民作为一个他们来争取更多选民的一个筹码吧，就会根据当时的一个经济情况，然后他们会出台各种各样的一些有利的政策，是为了就是吸引选民的投票的。那所以说移民的这个方案，包括会就是更多的吸引哪一类的移民啊，我觉得是更多的是相当于一个筹码啊。那移民的政策可能未必会在大选的时候去公布嘛，一般来说都是7月或者年底会更多。但是呢，就是移民的一个方向，包括他们会出台怎么样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会不影响到当地人的一些就是利益吧，这个可能是会是他们博弈的一个筹码。现在这个 forecasting 没有具体公布，也有可能是因为还有一些具体的政策或者具体的一些想法，他们内部还没有定好，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与此同时，预算案显示2025-26财年的净移民人数预计将下降至26万人。Kathleen 表示，这意味着政府计划减少临时居留签证持有人的人数。
因为像2023-2024的时候呢，这个净移民的人数呢是43万5千人。那这个净移民的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说就是移民的人数哈，它其实是包含了在澳洲当地拿着临时居留签证，包含学生签证，包含工作签证，或者甚至是拿着过桥签证的这些海外的人士，其实都是算这一类人。那大家都知道后疫情的时候嘛，澳洲当时的一些政策是很松的，移民局也放了很多人进来，比如说当时有一阵子学生签证的审核非常松，那他们是希望有更多的 labor 进来能够重振经济嘛。但是现在因为这些人来了也不可能马上走，所以这样的人呢其实就是累积的越来越多了。那像现在经济不好，失业率又比较高，所以说这些人群呢，目前其实政府的一个计划呢，就是慢慢的希望把这些拿着过桥或者非法的人呢，或者说不 genuine 的 student 呢，慢慢的驱赶出去，其实是有这一方面的倾向的。
净移民人数的下降也可能导致学生签证等临时签证的审理速度放缓。
现在学签的审理速度其实已经放慢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境内的一些比较直接的一些续签，比如说本科读完要申请硕士的申请人，像现在其实这一类签证以往来说都是应该审核的很快，而且没有什么难度的，但是现在的审核时间其实拖得也很长，至少也要3到4个月的时间来续签。那海外的申请人呢，他们没有控制大学招生的配额，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在控制审核速度，导致比如 比如说大学的配额会相应的有一些影响嘛，对不对？那像现在3月份3月底呢，大学的招生已经很多大学已经达到了80%以上的招生量。那接下来呢，这一段时间的海外的学生签证的审核速度就会相应的变得比较慢了。不同的类别，他们的审核速度其实现在来说都还不是特别快的，除了新的482的 SID 签证这一方面的审核速度其实还是比较快的。那递交之后1到2个月就可以下签。那说起比如说190或者说491签证，或者说雇主担保的 PR 186签证，这一些的审核速度其实都比以前要慢了。
谈起未来几年的移民趋势， Kathleen 表示，三方面移民还会是政府关注的重点。
我个人觉得有三方面的移民还是会是一个重点。第一，就是雇主担保类的签证，比如说482签证，或者说PR 类别的186签证。这个雇主担保签证还是目前看来还是政府比较提倡的。那像最近482签证也有一些利好消息。比如说，申请人可以有180天的时间去换新的雇主，那以前是只有60天的时间的。同时呢，他还有一个第二个利好消息，就是申请人为第一个雇主工作的时间和为第二个雇主的工作时间，只要都是合法工作，只要职位相同，其实都是可以累积用来去申请 PR 的。那像以前，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一系列的利好消息会减轻申请人被雇主无理压榨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对吧？那对于申请人来说，他们申请 PR 也会变得更自由啊，只要说你是有技术的，是可以在澳洲工作是能够合法的交税的，都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去可以移民的。第二个类别呢是技术移民类别，澳洲政府呢其实一向都是喜欢 recruit 技术移民的，不管是境内的也好，境外的也好，那他们其实是有4大方向的，比较 priority 的就是移民的职位，比如说医疗行业、教师行业、IT 啊，然后高科技啊，还有就是工程，这4个职业其实都是比较 priority 的移民专业吧。第三个呢，其实是配偶移民，是家庭类的配偶移民。那配偶移民，因为其实还是人道主义比较多嘛，那它的配额其实也蛮多的，配额有达到40,500个。那其实对于整个移民项目里面啊，配偶移民只要说关系是真实的，其实都还是一个比较快捷的一个移民方式。我个人觉得，像现在就是技术移民的比例已经达到了72%，就是整个项目的配额的72%。然后家庭团聚类是21%，难民签证呢，差不多一年是20,000个配额。那按照目前澳洲的这个整个社会的需求，那应该还是技术移民为主导。那现在这个分配，就是这个配额的分配，这个 portion 其实还是比较健康的。
至于部分华人关注的188投资类别签证，凯瑟琳指出，188类签证如果回归，可能会附加更高的资金要求，或是更加严格的背景审查。
的确，一直有声音说 188C 可能会重返历史的舞台，那之前就是废除商业移民、投资移民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就申请人拿了 PR 之后做出的贡献不如技术移民，不如雇主担保，他们更多的可能是从这方面后期的考虑。那如果说商业移民重返历史舞台的话，那像现在其实像其他国家，他们要求的投资的额度其实也很大了。那像澳洲的投资移民，如果说要回来，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投资金额会更大，或者说他对于申请人的背景要求会更高。像以前可能就是你是商业的业主，你是自己有开公司的，你没有学历啊、英文这些强制的要求，那可能以后都是会有英文啊、学历这方面的要求，或者说你的资金的投资可能是不会再像以前188B 一样，比如说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是投资在政府债券里，比较安全嘛，但是也是一个比较被动的投资，那可能更多的都是会让startup 那些 VC 的公司去做更风险类更高的投资。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变化，也就是说，要求资金的安全啊，或者资金投资方面的一些比例啊，或者对申请人的一些背景要求啊、行业要求啊，会有更细致、更高的要求。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